良友圣经学院领袖训练终极课程。
为什么领导者要善于沟通？
领导者如何面对困境，处理危机？
仆人领导学的实质究竟是什么？
一位属灵领袖的使命到底是什么？
良友圣经学院领袖训练终极课程，李星沙牧师主讲，为您精彩诠释源自圣经真理的领导力，帮助您在服事的道路上得以晋升。
各位主内弟兄姊妹，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学平安，我是李先生牧师。今天我们要来学习领袖训练终极课程第21课，栽培领袖的领袖。我要跟你探讨训练跟从者和训练领导者的差别，让您体会到栽培领袖的重要性。我将会说明栽培领袖的领袖的主要工作任务，他在教会里所扮演的角色和他所面临的挑战。在开始讲课之前，我要先送你一节的经文，在彼得前书5章2到3节，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着神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当你在发掘新的领袖，栽培新一代的领袖的时候，希望你常常把这一段经文放在心里。当我们在训练人的时候，是把我们所会所懂的教出来，期望对方能学到我们的知识和技能。我们的目的是要多产生一些人来做我们所做的，或是说要复制一些我们自己出来。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就必须考虑什么才是复制自己最有效的途径。现在我要先跟你分析一下加添和倍增的差别，下面我要指出一些大原则。第一，加添和倍增的数学。在我们这门领袖训练的初级课程一开始的时候，我就告诉你，我对你有一个很迫切也很大的期望，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我要你学到这门课之后，去教导其他25个领袖，然后我也要照样要求他们每一个人再去培训25个领袖。那你有没有注意到我所说的这句话的关键在哪里呢？我并不是要你去教25个弟兄姊妹，而是要你去教25个领袖，或是有领导潜力的人。为什么呢？原因就是在下面这两句话。栽培跟随者，你只能令领导人数加添；栽培领导者，你才能令领导人数倍增。在数学上，第一个是加法，第二个是乘法，效果有很大的差距。如果你训练了25个弟兄姊妹之后，再去训练下25个弟兄姊妹，那只有50个人受到训练。但是如果你训练25个领袖，他们各自再去训练25个领袖，那一下子就有了625个受到训练的领袖。这625个领袖再各自去训练25个领袖，那下一个梯次就有15625个人受到训练。你看有多厉害。保罗很清楚这个效果的差别，所以他刻意的吩咐提摩太说，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能教导别人的人。保罗不只要提摩太把学到的去教导别人，而是要他去教那些能教导别人的人。那么能教导别人的人是谁呢？很明显的就是指领袖。我们这一课真是太重要了，因为今天在中国，每一天得救信主的人数是史无前例的倍增。 在我心里一直有一个意向，就是要看到中国教会有100万个受过装备好素质的属灵领袖出来，来带领牧羊算义的信徒，使中国成为一个基督教大国，成为一个宣教大国。所以今天这一课跟下一课非常非常的重要。这一课我要教你怎样来发掘有潜力的领袖，下一课我要教你怎样去训练、去装备、去培养他们。感谢主，借着麦约翰博士开发这一套领袖训练课程，在短短不到10年里面，今天全世界已经有将近300万人受到了这个训练，在世界各地服侍教会、带领教会，甚至很多教会以外的机构和企业界的领袖，包括中国国内的一些企业家，也都在学习这一套课程。所以我希望中国教会也很快能够追上来。这一课所讲的是千千万万领导者所需要知道的。请你想一想，刚刚我所提到的关于训练领导者倍增的果效，训练到第三梯次的时候，已经有15000多个领袖被训练，那么到第四梯次的时候，将有多少领袖受到训练呢？将近40万人。到第五梯次的时候呢，就有200万人，大概也已经足够供应中国教会的需求了。可见训练领袖的威力和效果绝对不能忽视。第二，加添容易倍增难。的确，栽培领袖是一个超大的理念，是每一位为了神的国度、神的荣耀，凡要有国效的去引领更多人受装备的领导者必走的路线。很可惜，今天全世界有太多的传统做法，都只在做加法的训练，甚至有很多时候是跟随者在寻找跟随者，偶尔有领导者在寻找跟随者，但是大部分的人都不愿意去寻找有潜力可以训练的领导人才，把自己的生命灌注在他们的身上。这也就是我们今天想探讨的课题。一个领袖最大的挑战是如何物色有领袖潜质的人，如何培育更多的领袖，怎样引导他们、训练他们。教会的将来全息于我们能否培育更多更好的领袖。我们都知道，摆在眼前的问题不是如何加添领导人数，乃是如何去倍增领导人数，来满足教会对领袖的需求。但是能胜任去教导领袖的栽培者却不多，因为今天教会的领袖大部分都没有受过这方面的训练。一般教会领袖最多只懂得怎样去教导信徒、训练门徒，那最多只是加添领袖人数，要倍增领袖真不容易。第三，加添者和倍增者的对比。上面我已经提过，栽培跟随者的领袖和栽培领导者的领袖有很大的差别，让我给你这两种领袖的一些对比。栽培跟随者的领袖，他们没有完全委身于神的国度，他们缺乏安全感，缺乏远见，是自私的，他们大都是与生俱来的领袖，他们的满足感是来自他人的称赞。而栽培领导者的领袖呢，他们是全心委身于神的国度，他们有安全感，有远见，他们也不自私，他们大都是后天被人家栽培的领袖，他们的满足感是来自他人的成长。让我对上面的对比做一些解释。栽培跟随者只委身于自己的教会，而不愿委身于神的国度，他们不愿意付出昂贵的代价走上那条充满挑战性、非常艰辛却是有很高奖赏的道路。如果我们生命的目的是为了神的国度，是为了永恒的意义，那我们就理当认真地负担这个重任，摆上自己的委身去培育更多的领导者。 那些仅栽培跟随者的领导者，多半是自己没有把握、没有安全感的领袖，他们怕别人比自己强，他们不懂一个宝贵的真理，就是比武的时候要打败对方才算是取胜。但是领袖训练这相反，你要使对方得胜，自己才算是得胜。只有那些有安全感的人，那些愿意委身栽培领袖的领袖，才能体会这个道理。第一种领袖的意向短处，仅局限于他们个人己身，只想到把他们自己捧上去，一切都是为了自己和自己所在的教会，甚至要站在众人注目的焦点上。他们不为教会的下一代着想，他们也是自我中心、自我满足，选择走容易走的大路。第二种领袖有长远的意向，他们的眼光超越目前的现况，而看到教会的未来、教会的下一代的复兴光景。他们也没有自私的念头，甘愿选择那条难走的小路，为神的国度牺牲自己的时间、精力、资源来成全他人。第一种领袖只栽培跟随者，因为大概他们都是一些天生的领导者，所以从来没有受过别的领袖的栽培，没有从他的属灵前辈受惠过，所以无从回馈，也无从感恩图报。第二种领袖愿意去栽培下一代的领袖，因为他们自己以前都受过别的领袖的栽培，曾经在他们的属灵前辈的手下受惠过，所以有回馈的意愿，愿意把他从别人身上所得到的再传递给下一代的领袖。那些只栽培跟从者的领袖，因为被他栽培的人都不出去栽培别人，所以都留下来继续跟随他，当然他就成了这些跟随者的崇拜者。所以这第一种领袖是在众人奉承声和注目的焦点之中，找到他们毕生追求的满足感。在这世上有太多的领袖陷在这一类别之中，因为没有把握、缺乏意向、自我中心，一心想赢，不愿为身，不愿走成长的路，不愿付上装备的代价，只求成为目光焦点，更想有众人用待为谁，尊他为贵，对他阿谀奉承，唯恐一旦培养出出色的领袖之后，会被取而代之，会被其光芒所盖。这种现象非常不健康，必须予以纠正。培育未来领袖的领袖，他们对自己有透彻的了解，他们是神的子民，有神的呼召，被神的恩典所饶恕，被神的灵所禀赋，是神手中宝贵的器皿，神自己赐给他们行各样事来荣耀他的名。他们充满从神而来的宝物，也有长远的意向，有远见，看到极深以外的事，甚至超越他们所处的环境以外，可以真正为神国的缘故带来不再一样的景象。他们不为自己的角色，而是为了更伟大的标杆，是为了神托付的使命，以团队为念，以缔造新形象为念，以讨神的喜悦为念，而不是为己。他们是一群预备妥当的领导者，有成长的意愿，我称他们为有学而得志的领导能力。他们的领导能力是不断的成长，他们每天勤奋研读，倾其生命在所有可取得的培训资源当中，愿意日益上进，为神的国成为更好的领袖。他们最大的喜乐和成就是替他人带来更高的价值，是帮助他人成长，发挥他们的潜能。他们最大的喜乐是环顾四周，见到他人生命成长、服侍、达成使命，也能缔造不再一样的将来等等所带来的喜乐和满足。他们的喜乐就是看到他人因得到成长而脸上所发出的喜乐，那些人也在不停的服侍，带出更高的价值。好，从上面所谈的加添和倍增的比较，相信我们都能认同栽培领袖是今天教会刻不容缓的工作。 现在我们就来谈栽培领导者的工作。从以上所谈的，我们就知道做一个领袖的栽培者，我们的责任有多么的重大。我们将极度轻重的影响下一代的领袖，我们如何训练他们，将决定下一代的属灵领袖的素质。那么到底我们这些下一代领袖的栽培者，我们的任务是什么呢？什么是我们当做的工作呢？第一，要辨明，或是要分辨。首先，如果我们要培育领导者，就必须要先去发掘领导者的人才。要发掘人才，就必须先懂得如何分辨真的领导人才。我所要强调的是，要靠领导者去发掘另一个领导者，并且真正的领导者能够分辨出哪些人具有潜能，会成为未来领导者的人。你必须要能够看见他们内里所具有的某些特质，比如说可教性、维生、达成任务、富有理想、充满好主意、渴望学习、辛勤工作等等的特质。你可以从他的身上清楚看到这些特质。当你遇到这样的一个人的时候，你会说，我看到那个潜在的能力和前途。这就是分辨出潜在的能力，这是第一步。第二，以身作则，或是示范。这第二个步骤关键词就是示范，那就是不仅要靠一个领导者去发掘另一个领导者，更是要靠一个领导者去示范给另一个领导者看，那就是要以身作则的去领导。我们要成为领导能力和领导素质的榜样。我们所要做的并不是我们不该做的翻版，而是我们己身的再制或是复制。这两样有很大的差别。翻版只不过是做出一个外观模样跟自己相似的版样出来，而复制才是有内在生命的元素和质量的遗址。因此就很明显的看得出，我们无法给人我们所没有的，所以我们必须先培育自己的领导能力，把自己的技能发展到最高的境界。我们也必须先培养我们的内在生命，把自己的生命内涵培植到丰盛成熟，然后才能做示范和榜样。有人把这个称之为活教材，我们是每一天展现在他们面前的榜样。所以辨明是靠领导者去发掘另一个领导者，而以身作则则是靠一个领导者去示范给另一个领导者看，让他从你身上看到应该如何成长。第三个步骤，栽培发展。这第三个步骤关键词当然就是培训启发。要做的是靠一个领导者去培训启发另一个领导者。当然我们在这里必须要强调领导者要装备另一个领导者的重要性。在领袖训练大师麦约翰所写的一本畅销书《领导力20亿法则》这本书里面，有一章题目是繁殖的法则。这一章的副标题是唯有领袖才能够栽培出另一个领袖。从他所收集的领袖调查发现，只有 10% 的领袖有与生俱来的领导天赋，只有 5% 的领袖是从危机中产生出来的，或者说是时势造英雄的结果，而高达 85% 的领袖是受别的领袖所影响而产生出来的。这个调查证明必须要领袖才能够产生领袖的真实性。既然是这样，接着我们就要问，为什么大部分领导者都不愿意去培训其他的领导者呢？为什么我们宁愿花时间和精力去教导那些跟随者就已经心满意足了呢？为什么虽然我们可以培训领导者而晋升做惩罚，我们却只停留在做加法？栽培领袖可以获得力上滚力的效果，因而建造我主的国度，把荣耀归给我们主的名，为他的国赢得无数宝贵的灵魂。但我们为什么乐而不为呢？我认为很简单的答案是这样，培训领导者是一件艰辛的工作，不仅是一项艰辛的工作， 也是没有捷径可图的工作。因为栽培领袖是一个百年大计，我认为更进一步可以说，它不仅是一项艰辛的工作，不仅是一个百年大计，坦白说，在许多的情况之下，这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因为我们甚至不知道当如何着手去培训领导者。虽然只有领袖才能够产生另一个领袖，但这并不表示每一个领袖都会产生另一个领袖。很遗憾的是，大部分的领袖都没有繁殖过，从来都没有产生过另一个领袖出来。好，我们现在就来看栽培者的角色。我们来看提摩太后书2:1-26。是的，我们作为领袖的栽培者，这个角色的确是一件艰辛的工作。如果我们回头看圣经，保罗在提摩太后书2:1-26所描绘的，就知道这并不足为奇。保罗为我们所描绘领导者的图像，在他的描绘下，我们事实上不仅是教练，我们也是精兵，也是运动场上比武的运动员，也是农夫，也是工人、器皿、仆人等等。第一，我们是教练，1-2，我们要训练和装备那些忠心的人去做我们所做的事。第二，我们是精兵，3-4，我们自己必须受过严格的训练，必须要有受苦的耐力，专注在我们所领受的使命上。第三，我们是运动员，5，在运动场上比武的必须要花很多时间去预备，接受必须的训练，也要遵守纪律，老老实实的领导别人。第四，我们是农夫，6-7，我们要如农夫一般的勤奋劳力做工，栽种、除草、灌溉、培养，更要明白收成绝非朝夕之事，必须长久劳力耕耘，最终才有丰硕的收获，这是百年树人的原理。第五，我们是工人，15，我们需要尽心竭力的去学习研究圣经，才能够准确的按正义分解神的话语，做无愧的工人。第六，器皿，20-21，我们必须先自洁，远离卑鄙的事，让我们成为圣洁的器皿，神才可以透过我们行美善的事。污秽的器皿只会给他人带来伤害，所以要立下自洁、敬虔、圣洁的榜样，有信实、有威信，能够赢得人的信赖，能够影响他人的生命。第七，我们是主的仆人，24-25。当然要有仆人的形象，就必须展现仆人的心态，要有服侍他人的意愿，不是出于勉强，而是甘心乐意弯下腰来服侍，来侍奉周围所有的众人，像基督一样甘愿把自己的生命投入给别人。好，现在我们就来谈栽培者的挑战，到底要栽培下一代的领袖有什么困难呢？下面我要举出两个主要的挑战。第一，要寻找物色一批具有潜在能力的领袖是一项大的挑战。人海茫茫，要到哪里去找呢？待会我会告诉你怎么去找。第二个挑战是要有效的去领导，去培训这些有领导权力的受训者，更是具有挑战性。我们都知道教会的将来全系于我们能否培育更多更好的领袖，但是要怎么去找，去发掘那么多有领导潜力的领袖呢？让我给你一个小点子，你可以照这个点子去你的周围去注意观察，就不难发现你身边的一些有领导潜力的人才。一个有领导潜力的人，往往一开始就会流露出他有领导能力的征兆。你会发现在开始一段时间你会很难去带领他，因为这种人物大半都是能独当一面的，他们有自己的看法，有自己的想法，有自己的主张和意见，他才不会乖乖听你的指挥，排排坐，1-2起步走。这些人物最喜欢用问题来向你挑战。如果你要他跟着你去旅行，你可以对他说，我们一块儿去旅行好吗？绝对不能对他说，排好队，别发问，跟我走。因为他很可能会提出一连串的问题， 我为什么要跟你去，我们要去哪里，有多少人要去，要花多少钱，我们要去多久，这次旅行的目的是什么，要我开车吗，我可不可以来领队。如果你没有充分的准备，被这一连串的挑战一下，你就出洋相了，还谈什么带领他培训他。所以我想这大概就是为什么我们经常在培训领袖的事上会犹豫不前的原因之一，因为的确太具有挑战性，也因为他要用你太多的精力和尾声，而且你还一定要持续不断，这是不容许你半途而废的一项工作。但是你还记得我以前所说的一句话吗？好的领袖应该知难而进，你说不是吗？在我们今天这一课还没有结束之前，我要再强调一点，就是当你找到了有潜力的领袖人才，在训练他的期间，一定要一再的提醒他要照你所做的去做，就是再去训练领袖，再去倍增领袖。从以色列的历史，我们看到一个悲剧是今天教会必须避免发生的。在出埃及记17章，我们看到摩西发觉物色了约书亚这么一个有领导潜力的年轻人，就开始把他留在身边，用很多的心血去训练他，培育他。到最后神要接摩西回天家之前，民数记27章，摩西为约书亚做了三件事情，正式把领导的棒子移交给他。第一，他为约书亚按手，表示正式拣选他，为他祝福。第二，在众人面前正式委任约书亚，在19节说的祖父不是很好的翻译，中文新译本翻成委派比较好，是委任的意思。第三，把自己的部分权柄移交给约书亚，在20节，这是将尊荣给他几分的意思。因为摩西这样训练栽培提拔约书亚，让带领以色列人进迦南地有好的领袖接班人。从约书亚记我们看到约书亚很有效的带领以色列人南征北伐，从23章约书亚所公布的遗嘱，我们也看到约书亚不愧是一个优秀的领袖，没有辜负摩西对他付出的心血。但是最美中不足的是，约书亚没有照摩西坐在他身上的去坐在另外一个领袖的身上，没有像摩西那样复制出一个像自己那么优秀的领袖出来。从士师记2章我们看到一个悲剧，就是约书亚死了之后，10节11节说，那世代的人也都归了自己的列祖，后来有别的世代兴起，不知道耶和华，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的事，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你看多么可惜，多么遗憾，约书亚没有训练下一代的接班人起来带领神的子民。所以当我们在学习这一课跟下一课的时候，务必记得一再告诉你所训练的领袖，要他们再去训练下一个领袖。好，我们时间又到了，在下一课我们会继续探讨发掘栽培领袖这个课题。我是李兴沙牧师，愿神祝福您。